说到感恩节，接下来就是圣诞节，再接下来就是2020。那也因为我到年底都没有机会再跟各位见面，所以也先说一声很早的 Happy New Year。这个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再来一起看神的话语。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交给我们的恩主，就让我们一起的在道上寻求，愿真理的灵亲自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进入明白你要我们明白的一切，让我们一生跟随，让我们一生的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今天要看一段圣经，也感谢主。其实在这今年大半年当中，我发现到我在跟大家，或者说在跟自己教会分享信息的时候，基本上都跟这篇信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有相关哈。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到了快要到年末了，那么我相信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讲是很适合的。在各位单章里头有经文，或者你们喜欢翻自己的圣经，不管是电子版不管是纸版都可以。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先一起把这一段圣经念过一遍，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好，找到以后我们就一起的来读，请来。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色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一些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你们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正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主的形象。在这里并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在众人之内。所以这一段经文不单单是只有针对犹太人讲的，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他在当时三次的宣教之旅，他建立教会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第二次跟第三次宣教。那么他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基本上这样的教会组成多半都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犹太人基督徒跟外邦人基督徒所聚集在一起的。所以他很多时候他讲在讲到分享在书信在写书信的时候，那么常常的都会讲到犹太基督徒跟外邦人基督徒。所以这段经文不单单是只有对犹太人讲，对我们今天这一群原本是在救恩上没有份的人，但今天我们却因着信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这段话也是对我们适用的。好，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思考。那么讲到思考，讲到2020，刚才已经跟各位讲感恩节快乐、新年快乐了嘛。那我们来，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看到一张很有趣的照片，我就先来跟各位分享。那么这张照片，都知道是哪里哈？没有不知道的对吧？那个在纽约的 Times Square， 我前一阵有机会，因为我们宣道会的华人教会的年会，跟美国的宣道会华人教会年会，那个时候在纽约，那么举办了一次年会，他们大概三四年会聚一次，那么所以有机会，我就去参加那个会。会议结束之后，我花了大概一天的时间，大半天的时间，我在纽约闲晃，那么有机会去看了一看时代广场，时代广场到了晚上，特别到了12月31号的晚上，就是你看到现在这个样子。那么然后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球会往慢慢慢慢的往下落嘛，开始倒数，然后接迎接2020。 我们说穿救脱去救人，穿上新人，先不讲这个题，先不讲这个，讲除旧布新。我们就是说，向过去的一年说再见，然后迎接新的一年。但迎接新的一年，通常我们都会讲什么？会做什么？啊？有没有人做计划的？啊，有没有做计划？新年新计划嘛，对不对？那我就想想看，我们新年新计划都做些什么计划啊？啊，有没有想想？比如说巧克力要少吃多少，啊，对吧？或者说是明年啊，讲属灵一点，我圣经要读几遍，对吧？啊，对吧？这个今年新年新计划，有的人做的，我们就来继续来看看。这个新年的新计划是什么？哦，还没有，这个是台北101的。好，到了新年的时候，它都会有烟火了。我估计今年不例外。另外一张是天安门的啊，天安门这是去年2018年，对吧？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人总有一个习性，就是喜欢怎么样向过去的说再见。然后向新的来挥手，然后在挥手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希望在新的时间，在新的季节，能够有新的作为，能够有新的思想，对吧？这个是人类的通性。那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一节经文，但这个计划，我们来想一想看，来看一看这个计划是什么计划呀？啊，搞定！哎，你们有些人笑，你们看看就知道了。搞定2017年。原本是2016年要做的计划，然后只为了兑现2015年的，搞了半天，结果2018年的新计划是前面的几年的计划都还没有做，那这个到底是新计划还是不是新计划呀？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是这样的？常常有很多时候在做新计划的时候，哎呀，糟糕，这么多事情还是没有实现，那所以怎么样？还是照着旧的来做吧，对不对 ？OK， 那我们来念一节圣经。保罗在讲到除旧布新，讲到这个点的时候，因为他旧有的生命被耶稣改变之后，他说他要立志做一件事情。我们来读这一节圣经，很有名的，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一辈。来，弟兄们。我不是你自己已经得罪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得着神基督耶稣里召我来要得的奖赏。你们注意到，在中文圣经里头，这段话看起来有三件事，保罗要我们做三件事，但事实上他只有一个主要的动作，就是怎么样向着标杆直跑。保罗他一生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一直的往前走。但他往前走，他要做两件事情。哦，你说三件事也对，但他真正他是在做一件事情，向着标杆直跑。但有两个事情他要做的，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对于保罗来说，那个忘记不是什么都忘记就不算了。哦，对于保罗来讲，那个对他来忘记是怎么样？忘记背后是那些后面的事情，以过去的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警惕，是一个让他能够纪念。当他思想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哪些事情是他做的不对的，哪些事情是他做错了。引以为戒，有没有？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向努力面前，他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过到最好。我常喜欢跟弟兄姊妹讲一句话，这句话原来是拉丁文，我跟你们讲过的，叫做 carpe diem。 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这句话，中文把它翻译出来就叫做把握当下。英文或者说用英文讲就是 seize the day。 seize the day。 那希腊哲学家在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么当然他前后他的背景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这句话我们可以拿来用。保罗也在用，把握当下，他说要怎么样，要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基督徒在属灵的生活上，我们说我们常常除旧布新，我们中国人也讲除旧布新嘛，对吧？今年的二零年的春节是什么时候啊？好像是一月，我记得好像是一月是吧？今年比较早啊，今年比较早。我们中国人说除旧布新，常常要做什么事情啊？哎，大扫除啊！哎，我们在北美，我们中国人过春节的时候，扫不扫除的？不扫啊！哦，好，其实说实在，中国人过春节，其实在台湾在国内基本上都已经很淡很淡了。那有的时候有的家稍微再传统一点，他们扫除，但吃饭呢，吃年夜饭，基本上已经很多家庭已经不在家里吃了。都到餐厅去吃，常常两三个月之前就已经把那个餐订好了，甚至在台湾，基本上他把你套餐做好，啊，套餐做好，然后你订就好了。但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是每一个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从属灵上来讲，从生活上来讲，都有这样的习性。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却是这样？第一个是什么？这个 pass 的是什么？啊，讲了什么缅怀什么？然后怎么样？第二个是刚才我第二个出现的是什么 ？No， 我忧虑未来，不是忘记未来，怎么可以呢？是为未来忧虑。然后今天怎么样？第三个怎么说？我们有多少人在这样做啊？啊，常常缅怀过去，哎呀，我又做错事情了，又有一个人没有打电话，啊，等等等等，对不对？未来，明天要怎么办？啊，明天如果说我不讲你们哈，我不讲你们，我记得在我那个时候2000年初期，那个时候在三拉巴巴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常常一个工程师有的时候一年可以换两三个工作。啊，甚至是 PhD， 我们中间有多少 PhD 的？没有啊？哦，有几个。你知道，在那个时候2000年，甚至连 PhD 都很辛苦的。有的时候，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有的时候白天叫他进办公室，你明天可以不用来了，你明天可以不用来。他这个经历大概经历过了两次还是三次。哦，他一年有换两个不同的工作，要是平常人要不要忧虑啊？我哪一天我隔一天进办公室，怎么样？不知道老板会不会把我叫进去？有没有？好，我们都知道这几年，特别从零八年之后一直到现在，其实北美的经济都是起起伏伏的。啊，起起伏伏了，但基本上都不是顶好，啊，都不是顶好。工作有的时候有一搭没搭，我们在遇到这样光景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忧虑未来。但今天要不要过？要。但有些时候我们连今天都不过了，我们就坐在那里想明天怎么办？这是不应该的。从生活上来讲。从属灵上来讲，这都是不应该的，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来，我们继续往下看。更糟糕的是，我们到了那一个人生的尽头。当然，这句话不见得完完全全适用在基督徒身上，但一般人，啊，照他们对于照统计数字，照一般人的一般学者的研究，或是人最怕的还不是死亡。当然，基督徒你们怕不怕死啊？不讲话的，啊，你们啊不怕是吧？啊，不怕，感谢主啊，不，我们做这问题，想一想看，基督徒是不应该怕死的，对吧 ？OK， 人最怕的不是死亡，说实在，基督徒其实也应该不是怕死，但什么后悔，我们想一想看。到了人生的尽头，我们面对那个终点的时候，有没有后悔？ 我最近才在教会里头，不是我，而是我们王天生牧师在带领一个丧事，一个安息的礼拜，我们的一个姊妹四十几岁，年轻的很，四十几岁癌症就这样走了。但是400多个人聚集在那个 funeral home， 每一个人在追溯生平的时候讲，我听了半天，我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姊妹她在一生当中没有后悔。我们要不要后悔，或者我们要不要常常的活在后悔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一节经文，我们都熟悉了吧？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个字太小了，看不看得到啊？看得到，我们很快一起念一下好不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一切都是出于神。那既然一切都是出于神，我们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都不再是旧的。那我们要去想后面的干什么？忘记背后，是要纪念我们以前所做的事情啊。对，新人的特性是什么？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有的时候常常会提醒我们，我们过往的那些事情是我们应该抛弃的，不是完全不记得，过了就忘了，那也过了就忘了，其实也还行。但圣经里头教导我们的是，要我们去学习去把过去的事情当成是我们的借鉴，有没有？借鉴，对不对？所以一切都是出于神，圣灵在带领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提醒我们，你过去是这样，现在不可以这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继续的往下看。所以这一段经文，当我们在谈到除旧布新，从属灵上来讲，脱去新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对不起，那我们有几件事情是我们这一段经文要我们留意的。第一个，他要我们致死，跟我说一句致死。致死的意思是脱离关系。第二个，要怎么样？要弃绝。一个是 putting to death， the second one is giving up， 要放弃。我们要致死什么？ What do we need to put to death？ 然后第二个， What do we need to give up？ 我们要放弃什么？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然后再来一个，要怎么样？不说谎， do not lie， 或者说照这一段经文原来的说法应该是 stop lying，不要再说谎了，不是不说谎，是不要再听，或者说停止说谎。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从属灵的生活上，这段经文怎么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过新的生活，过新人的生活。我们继续来看。好，三章第五节，第一个要我们决意，要做两个决定，刚才说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是要致死，决定，圣经上讲的决定，圣经上说的决定，不只是只有意念上的说我要这样做，也是要行动的啊。所以我们来想想看，这里的决定是什么？所以要致死，有没有看到？所以表示什么？前面有什么？有因为。那既然有因为，就有所以嘛。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他常常写是非常清楚的，非常非常非常之清楚的。他既然有所以，他做了结论，他前后一定有原因。我们来看看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我们来读这两节圣经。来，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时候要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已经死了，好不好？ 告诉你邻座的，你已经死了。你们不敢讲的，你们不敢讲的，真的不敢讲，假不敢讲啊！啊，来跟邻座说，你已经死了。属灵上那个旧有的生命，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已经死了。然后保罗他继续说，他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怎么样？第二个圈起来怎么说？一同藏在神里面。换一句话讲说，生命有什么？有谁住在我们里面？我常跟弟兄姊妹讲，基督徒有一个与众人不一样的地方。我说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换句话讲，神住在我们里面。保罗讲的就很清楚，他说：“岂不知你们身体是？”你们不会接的，身体是什么？神的殿，有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他保罗两次在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他两次这么说，他说法他有一点点不一样，但讲的是一个概念，讲到是神住在我里面，神住在我里面。想想看，多大的荣耀，多大的荣耀！我一个牧师朋友，他跟我说，我们基督徒所到之处，就是神的同在。有没有想过，我们把神同在带到我们的学校，带到我们的职场，带到我们的家庭，何等好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一个原因，他说我们已经死了，这个死了，一次死了就死了。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中文只有两个字，你们应该记得的，哪两个字啊？他说两个字，大声一点，成了。我们一起来说一次，成了。耶稣基督他说成了，那个成了，照原来的那个时态，那个 tense 是完成式。换一句话讲说，你知道希腊文的完成式，它不只是只有做完了而已，它的果效是继续的，它的果效是永远继续的。所以当耶稣说他成了什么？他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胜过阴间的权柄，胜过阴间的权柄。这个是耶稣所说的成了。所以说我们死了，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换一句话说，基督徒有没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胜过罪恶啊？有没有？有。所以为什么 保罗在这里说，所以你们要致死，我们有这个能力能够过着致死罪恶的生活，致死那个过去的旧有习惯的生活。 OK， 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先把第一个讲完。所以已经死了，但是藏在神里面，那是一个持续的状态，而且是一个永远持续的状态。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基本上都住在基督里面，而且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OK， 好。第二个，就像是保罗他在另外一句话讲的，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进到他带抱牵到他爱子的国度，爱子的国度里面。好，这句话很有名，好，希望各位能够记起来。我们接下来很快的看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在第六节，他下面两节讲到，他说因为这些事，好吧，因着这些事，神的愤怒。什么事啊？就是刚才讲的什么地上的肢体淫乱污秽邪情恶欲等等等等。你知道这些事情在当时罗马的社会里头，跟敬拜偶像都离不开关系，都离不开关系的。特别是在当时候罗马是罗或者是罗马希腊文化里头所敬拜的一个神明叫做亚迪米，有没有听过啊？或者叫 Diana， 哦，或者叫 Diana， 这两个是一样的，这两个是在当时是一样的。你知道，如在当时男性如果说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到神庙里头去找所谓的女祭司，但是事实上是满足自己的私欲。有没有看到保罗在这里讲，讲淫乱、污秽、邪情、恶语，甚至是贪婪。记不记得华尔街这部电影啊 ？Wall Street， 90年代很有名的一部电影叫 Wall Street， 出来一句话叫做"贪婪是好的 ，Greed is good。"Greed is good。那用从国内的朋友，从国内出来的朋友们说的一句话，那个就更有意思了。啊，黑猫，白猫，怎么样？下一句怎么说？啊，我们的邓小平主席讲的很妙，只要能抓到耗子的都是什么？结果说到后来，全民向这个看。这个是什么？啊？哎，钱！上海话就很有意思，钞票，对不对？钞票赚钞票，什么都是钞票，你无所不用其极的，就享受赚钱。贪婪是好的，贪婪是好的。圣经上讲，你如果把贪婪、把钱财当成是你的偶像，那个就叫什么？拜偶像。求主帮助。这第二个原因。对，刚才第一个讲到什么？我们已经死了。第二个讲什么？神要我们纪念，保罗在这里要我们记得我们以前过往的一些坏习性，不是叫我们回到那个习性里面去，要叫我们时常的受到提醒，叫我们不再这样做，叫我们不再这么做。两个原因，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基督徒能不能这样的？几条船你们看到啊？两条啊？到底是两条还是一条啊？有没有注意到，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问题的所在，基督徒是不能踏两条船的。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儿女常常是这样做，把两条船并在一起，认为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世界的好处，我们也可以得到属灵的好处，这样是不应该的，这样是不应该的。圣经里头起码我知道没有这样教导，你不是在一条船上，就是在另外一条船上。两个很快讲的例子，约书亚他在这里说到，你们这些人要侍奉在大河那边的神，你们去做。我们读右边的那段经文好不好？请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这个是约书亚在当时候他们所做的决定，他跟他的全家所做的决定。求主帮助我们不能脚踏两条船。另外一段经文，我们来读这一段好吗？请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那个爱那个，就是重那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什么？啊，马门是什么呀？啊，你们知道马门是什么吗？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钞票，我们当中有没有上海人呢？从上海来的？哎，真没有啊！哎呀 ，OK， 没有关系。下一次你们知道，上海人喜欢讲钞票。上面讲，我是从我叔叔伯伯那一边学来的，他们常常有时候讲话 ，OK， 又侍奉马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我是不能够脚踏两条船的，或者你更不能把两条船并成一条，这在属灵的生活上这是不应该的，所以当我们在说除旧。不兴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要致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定力定了心意，让我们怎么样？要全心侍奉神，要全心的把他放在我们的第一位。 放在我们的第一位。当我们把这位上帝摆在我们的第一位的时候，第二位在哪？第二位是什么？啊？你们想不想知道答案啊？就没有第二位了吗？怎么还会有第二位呢？当我们让神作为我们的全部的时候，请记得没有第二位，因为神是我们的一切嘛，他是包容一切又住在众人之中的，记不记得？有没有啊？对不对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继续往下看，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对于基督徒来讲，基督徒是没有后路的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是没有后路的。这个对当时候的犹太人的基督徒来讲，他们其实他们很认识这个道理，因为犹太人在一旦是信耶稣是弥赛亚之后，他们的家人就不认他了。那穆斯林的信穆斯林的更严重，如果说家里有任何家里有人信了耶稣，是信了耶稣的话，严重到一个地步，这样这个信耶稣的人会蒙受杀身之祸的，杀身之祸的。我们今天估计没有这样，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图啊。我们在信主之后，保罗说我们已经死了，保罗说我们的生命已经藏在基督里面，所以要致死叫做什么？绝了后路。我们基督徒请记得，我们是没有后路的，我们不能往后，我们不能够再往后跑的。这首诗歌我们都很熟悉，我已经决定我们的世界是什么，我们的后路是什么，还有没有后路啊？求主帮助我们。好，接下来我们快的在剩下的时间里头，我们来看要弃绝。刚才我们说我们要致死，第二个说我们要弃绝，有没有看到一个连接词啊？这个连接词是什么？啊？以及，有没有？以及 ，and， 就很简单，就 and。保罗在讲是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弃绝的生活、致死的生活，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后路的生活，在圣经里头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圣洁的生活。什么意思啊？圣洁，分别，分别。就是分别，没有别的，我们跟世界的人不一样，我们跟世界的人一不一样啊？啊？你们告诉我，我们基督徒跟世界的人，跟世界上的人一不一样啊？不一样啊！那我们怎么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有没有想过，耶稣他曾经跟我们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是属不属于这个世界啊？”不属于，这就叫圣洁。前面讲到行为的圣洁，有没有？刚才前面的一些淫乱，前面一些等等等等那些东西，要我们去致死。但这里继续让我们讲到言语，有没有注意到恼恨、愤怒、恶毒啊、毁谤，特别是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有没有注意到和我们人讲的话语？都有关系的，都有关系的。哎，没有发过脾气的举手。啊，都有发过脾气啊。那你们在发脾气的时候，在脑子一进水、脑子一热的时候，就怎么？有的时候怎么样？啊？哎，乱说话，说话都不经脑袋了，就凭着自己的血气说出来的。你们在做？做父母的有没有在孩子捣蛋，孩子不规矩的时候，那个脑子一热，脑子一进水，嘴巴就乱讲啊？有没有乱骂过自己孩子的？不要举手，自己想想看，多多少少都有，对吧？在这里，保罗他继续教导我们，在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要学习过生活的时候，真正过生活的时候，他要求我们保守自己的言语，保守自己的言语。很奇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他不讲别的，他 他在这里说你们说话要清楚，但这里特别的讲到要叫我们不要说谎言，不要说谎言。等一下我们看谎言是什么意思啊。 OK， 我们中国人中文一句话一语定乾坤，很重要的一句话。那有圣经，从圣经上的话来讲，圣经上的话说什么？一句话说的何宜，箴言怎么说的？就像怎么样，金苹果怎么样落在银网子里，跟我说一次，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像怎么样，金苹果落在什么银网子里头，银网子里头。箴言里头说话很，箴言里头说的话很妙的，他用这样子一个很清晰的图画告诉我们言语的重要。在圣经里头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很多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中国人讲一语定乾坤，圣经上讲一句话说的何宜，何宜。所以当我们在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我们的行为要改变啊。但是进一步的，当我们在学习话语的时候，请我们话语也一定要学习改变。这个就是我刚才讲，我最近在讲到的时候，我常常不晓得为什么，但也会或许是神这样带领，常常讲到话语的功课，话语的功课。请记得，话语一句话说得好，一句话说得不好，可以决定一切。我今天我有的时候我在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今天能够站在你们的面前，就是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两个人，他这两个人不断的对我说造就的话，说鼓励的话，说挑战的话。我今天能够站在你们面前分享神的话语，有很多很多时候是因为这样。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好，所以我们来很快的来看这两三节经，我们来读箴言的这句话吧。我们来读箴言，一起来，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说假见证的显出怎么样讹诈，说话浮躁的如刀刺入，智慧人的舌头为一人的良药，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哎，你知道这个我们都知道的，我们有时候说一句谎话要怎么样，有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再继续的让这个谎话存在，要怎么样啊？要用多少的谎话去圆那个我们最初讲的那句谎话啊？有没有做过啊？不用想想看，基督徒有的时候犯罪，有的时候是言语上的犯罪，言语上的犯罪。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说真话，不要说假话，真话不要说假话。好不好？请你对邻座的说，我要向你说真话。不要看到弟兄姊妹的时候，哎呀，你好不好？你好，我好，他好。但搞了半天，自己来教会的时候一肚子火，然后出了车门，然后见了弟兄姐妹，马上，哎，你好，你好，弟兄姊妹你好，啊，要不要这样啊？要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么，我们来读雅各书的话，好吧，请来。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接近到今年年尾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做计划，其中的一个新的计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学习怎么样说真话，说造就的话，说造就的话。OK， 好，那么有没有看到这个图啊？啊，在这个图画里头，哪个是你，哪个是我呀？有没有看到右边的？有没有看到你们右手边的这个人在干嘛？啊，在什么？在流眼泪，流眼泪。我们是流眼泪的地方，还是我们嘴巴发箭，嘴巴射箭的地方？那一支一支的箭。伤人的，求主帮助我们。好，第三，气绝， 很快的再看细节。
这里，
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读过，有没有读过或是知道一本书叫做《爱之语》，The Five Love Languages， 有没有？你们如果说没有的话，请你们有机会来读一读这本书，啊，其中一个教导我们怎么样的来学习来爱，其中这个就是什么？第二个，他第二个说什么？好，我们一起来说吧。肯定的言辞，啊，肯定的言辞。啊，刚才说要说真话嘛，对不对？好，其中一个就是肯定的言辞，但是不是没有道理的称赞，没有道理的肯定。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主里头做了对的事情，做了有成就，或者说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不要吝惜嘴巴说真称赞的话，说造就的话。这个话我以前也说过，我应该在你们教会也说过，不一样的讲法 ，OK。但我常常在提醒，那这个道理对我来讲非常受用啊，非常受用，让我知道，起码我身为一个中牧者的，我在看到弟兄姊妹啊，看到弟兄姊妹在主里头，在主里头真的是用自己的恩赐，用神给的恩典做好的时候，怎么样？我不要吝惜称赞，不要吝惜。称赞，对，好，再来，很快的看最后一样，不要说谎。刚才我们讲说真理的话，我要对你说真话，对不对？不要说伤害人的话。那在这里，保罗说不要说谎，不要彼此说谎，啊，不要彼此说谎。但这一个不要彼此说谎，在原来的那一个的语气里头，是一个命令。要停止说谎，不是不要，要停止那个说谎的习惯，要停止说谎的习惯。在当时候啊，很快的，再给我几分钟的时间，很快结束了哈。在当时候，那么在当时候有一种叫做戏剧哈，戏剧 theater 戏剧啊戏剧，那么当时候的演员。他们是不让你看到他们的脸的，他们戴着一个面具，啊，戴一个面具，他们是戴着面具演戏的。演变到后来，在欧洲有一个非常在17、18世纪有非常时尚的一个活动，叫做化妆舞会，有没有？哦，英文叫做 masquerade。OK， 好。那么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哈，演变出来一个字。叫做 hypocrite， 因为hypocrite， 因为演员在当时希腊罗马文化里头，哦，演员那个演戏就叫做它是因为希腊是另外一个念法，对，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字就是从那里演变出来的。什么叫做 hypocrite 中文讲叫假冒为善，有没有？换句话说，你本来不是的，你是的，反正变成不是了，对吧 ？OK， 说谎就是这样，啊，说谎就是这样，啊，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说谎，或者说有任何情态的，有意无意间啊不说真话的，求主帮助我们。保罗在这里说要停止，不说谎话。相反的，要学习怎么样啊？刚才跟你们说要说真话嘛，要说真话嘛，要说造就人的话。好，很快的继续往下换，用爱心说诚实话，对吧？啊，对吧？但是这句话，请你们记得，我也提醒过你们，我再提醒一次，这句话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头，中文说翻译用爱心说诚实话，事实上应该是讲说真理的话，说真理的话。凭着真理来宣告真理，凭着神在圣经中的启示来彼此说什么？宣告真理，这个比人的话要好不晓得多少倍，对吧？哦，好不晓得多少倍，对不对？所以要不要熟读圣经的话？要的。OK， 好，那这个我们就不念了。但是有没有看到，唯用爱心说诚实话？你们很快的。读这一段话，你们就会知道保罗在那里讲的是真理， 宣告真理的话，宣告真理的话，而且是圣经讲圣经上的话。不要说 我常喜欢用这个例子，不要说哎呀弟兄啊，我觉得神感动我要我对你说诚实话，结果呢不造就反而怎么样，毁坏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什么，我要对你说诚实话之后，然后就怎么样啊，好，你们可以，我们可以想一想看，我们可以思想看看。好，所以宣扬真理，宣扬真理，让我们熟悉神的话，然后之后怎么样，能够宣扬真理的话，彼此说真理的话。好，好不好，对彼此说，我要对你说真理的话，跟你邻座说，我要对你说真理的话。记得啊，记得真理的话是什么？圣经的话，不是别的话，不要自己的话，说了几句自己的话就跑出来了。OK， 好，好，再来，很快的看最后一样。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再回去来看看这张图。与其是你我之间说诚实话，反而伤到了彼此。伤到了对方，这样好不好啊？哎，这样好不好？弟兄姊妹嘛，弟兄姊妹嘛，怎么会好呢？反倒是怎么样？这里我们看谁是你，谁是我？有没有？你知道在爬山的时候，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通常他教你怎么样，一个人站在上面，要站得稳稳的，有没有？然后手伸出去，然后再怎么样，上来的人能够再抓住对方的手。你跟我在这个图画里头，我们在哪里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快要接近年尾的时候，我希望用这一段话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造就，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我们一生当中，让我们天天的怎么样，靠着主的恩典，放掉、弃绝、致死我们的一些旧有的习惯，停止说一些不该说的话，然后怎么样，进一步的要学习说真话，用真理来造就彼此。这样的一个教会，不单是健康的教会，这样的教会让我们看到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给我们这一段话语，让我们彼此的来学习，让我们真的是在接近年尾要跨入新的一年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好好的知道怎么样在灵里头能过新的生活，讨你喜悦的生活。这样祷告，耶稣的名。